小时候在香港，那个时候还是黑白电视的年代，我很喜欢看一出从美国去的法庭剧。这个法庭剧呢，这个 courtroom drama 叫做 Perry Mason。 我们当中有谁是我这个年代看过的？谢谢。我很喜欢看这位大律师的雄才伟略，他怎么样替那个被告的人来申辩。不过每一出的剧情都差不多的都是千篇一律的都是不会令人出料意外的从一开始呢，我们就知道了，哎呀，明明那个被告的就是无辜的，不过只需要等一个小时然后看这个律师最后怎么样来证明这个人是无辜的，怎么样最后来赢这一场的这个官司但我发现以前这种的 courtroom drama 跟我们现在在电视上面看到的非常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节目People's Court, Divorce Court, Judge Judy, 像这一些的。我觉得那个气氛很不一样的。今天这种的法庭这个节目一句就看到就是夫妻站在那边就彼此相骂啦，或者说这两方呢就互相指责然后呢在那边诽谤甚至有时候就说脏话，然后哔哔哔哔然后呢我看过还代打出手那些 Warden 就出来这样去维护这样的。没有恩典，没有怜悯更糟糕就是看到那个法官比谁都凶，那个法官呢站在那里讲的话都更难听，然后呢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我看到就讨厌因为我曾经去过 court 里面输了，所以你知道我的心里有点不平衡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今天刚刚所念的这个圣经的故事跟法庭剧很不一样，好大的差异。今天的圣经说到有一个人，他把一个淫妇行淫的时候的淫妇就抓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呢在耶稣的这个法庭的里面，你听不到人大声的指责，也没有看到什么人互相的在那边诽谤，也没有一个大律师在那边呢就是来雄辩，取代的就是每一个出现的人都安静窒息，然后最后一个一个就悄然的离开走走。但是最令人压抑的是什么呢？就是明明一开始就知道他有罪的，可是这个明明有罪的妇人最后被宣判无罪释放，这个是最 surprise。 而那些控告他的人个个反而最后变成为有罪，我觉得这个更使我惊叹的是整个场面都是那么安详，整个气氛都是充满了恩慈，充满了怜悯，这是今天我们在法庭上何等看不到的事实。所以今天早上欢迎大家来到耶稣的法庭，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今天这个故事，可是在看这个故事之前先要稍微对一个背景有点的解释。也许查过约翰福音的人都知道，这段故事在早期很多的这个手抄卷里面都是找不到的。甚至于这个故事是放在不同的地方，其实约翰福音第八章在以前手抄卷也放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所以有些的解经家就认为这一段故事显然是流传在西方某一些的教会地区，而因为最后太受欢迎了，慢慢才被人加进到晚期的手抄卷的里面。 那既然如此，那我们今天来问，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段的经文呢？我认为啊，大家不要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啊是原来早期手套圈没有的，就否定了它的真实性。我自己个人相信，既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我们相信圣灵历年来都在那边保守着这个圣经的形成，我们就应该用信心来接纳它的真实性。因为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开班叫教会历史，你就知道把圣经奠基成这个正典的经过是漫长的，是很多人流血人头摆上去才能够组成的。你不要随便不懂它就批判它的真实性，因为你不懂。但是是有历史可以证明给你，多少人把命赔上去才保留今天里面的那么多卷书啊。那我觉得说这个圣经故事里面所描述的，我觉得绝不与耶稣的性情和他的教训有任何抵触，所以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先来接纳这一段的圣经。好了，讲了那么多，现在就让我们从三方面来研究这个圣经的故事。本来整个事件呢，应该是跟主耶稣没有关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旧约哈，生命记也好，利未记的这些的教训，犹太人很懂律法的规定了。因为在那里讲到凡是淫乱的都是要判死罪的，所以呢，如果抓到就应该当场把奸夫淫妇一同的用石头打死，而且是那个见证人抓到他们的人先下手。如果不这样做，也应该把这一对犯人一起带到这个公会里面，带到大祭司的面前来受审问。可是为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却把这个淫妇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让他来处理呢？这就证明他们不是为了伸张正义，他们也不是为了要遵守律法而来的，这帮人其实是要替耶稣卸下一个陷阱，要来害他。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阴谋呢？首先令人质疑的地方就是，既然第三节说了这妇人是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那我们开始要问那个男人在哪里，对吗？啊，生命记说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人，请问证人在哪里？如果我们说这个奸夫放他走了，那这不是违反这个旧约律法吗？他们是正行营的时候被抓的，那为什么是放走另外一个人呢？甚至有人问，难道那个奸夫也可能是跟这帮人串谋的？所以办完事情了就让人走了。如果这样推理的话，就是令我们有点不寒而栗，更证明哇，实在是非常阴险的一个计谋。那我们问这一帮人怎么来陷害耶稣呢？你看第五节，他们对耶稣说啊，摩西的律法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了，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第六节，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如果耶稣说既然摩西这样吩咐啊，你就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对吗？那这些人就立刻把耶稣可以拉去送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亡国了，他们是受罗马政府的统治，罗马政府的人 统治他们的时候呢，只有罗马的法律才可以执行死刑的。所以如果耶稣说好你就打死他，他们就可以告耶稣是触犯这一个罗马的法令。但是如果耶稣说放了他吧，放了他了，那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说，你看啊，你还有什么权利来教导？你根本就不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看见了，其实啊就是一个陷阱。无论耶稣的回答是 跟否，他们都可以抓住告他的这个权柄。那在个人的良心方面，我觉得耶稣也受到同样这个挑战的，因为既然他是代表神的圣洁和公义，那今天明明这个在他面前的人是犯了罪，需要受审判的，他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但是如果有人说，上帝不是爱人吗？上帝爱世人，什么人都爱啊，什么人犯错他都可以原谅，那他也怎能够让这一些的犹太人活活把这个妇人在他面前打死呢？神的公义跟慈爱怎能够互相不抵触，不相矛盾？如果今天换的是你在场，请问你会怎么样来解开这样的一个困局？你会怎么样化解这一场的冲突？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我们如果人贫穷一点，我们书念的少一点，人长得矮一点，长得丑一点，都不应该叫我们自卑，因为每一个人他的际遇不同，他的天资的这个能力都不同，我们只需要堂堂正正的哈去做人就好了。但是唯有人犯罪，唯有人犯罪的时候，就叫人抬不起头来。唯有犯罪的时候，人就会自我降卑下来。所以啊，我们常常在电视里面看新闻啊，看到什么什么警察抓到那个罪犯的时候，你都看到那些罪犯都是蒙上这个脸的，无论不是人家套在他上面的，他都自己挡住的。为什么？羞耻，暴露了，被光照的了，就羞耻了，内疚了。圣经说神按照形象造我们，说当人犯罪的时候，罗马书怎么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无论你书多的多好，你什么名校出毕业，无论你的多有成就啊，别人在你眼光多尊敬你，可是当他们发现你犯罪了，人家都又不用说，你就自觉羞耻。这跟你的地位、价值、财富没有关系的，因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抬得起头来，因为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上帝造了我们的良心，上帝造他的形象造我们，如果我们不像上帝的话，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自救心就很强烈的在里面发展出来了。可是啊，今天的人对定罪非常的敏感，今天的人不愿意听，他不要你加迫给他一个罪疚感。今天为什么人反对基督教，反对真理，反对圣经，就是你 don't make me feel guilty， 就是今天人所抗拒的。他不是因为抗拒神啊，当他有需要有苦难，不是起码要神来救他吗？可是他没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就抗拒，因为这个光要照现，就把他里面多脏的黑暗都弄出来。无论他自己洗得多干净，可是在一个永恒圣洁神面前还是有很多瑕疵的，人就排斥这一个。所以人在道德上不想被人再来指责，人要把罪的严重性减得最低，或说缓和他一下，甚至不想称某些的行为是罪，我们情愿称它是人性的弱点，是无心的过失，是人为的错误，或是说一种病态，甚至今天有另外一个方法来讲，是我个人特殊的嗜好，我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就好像一个人呢，把一瓶老鼠药标签上面说 poison 有毒的，企图要把这两个字拿掉，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喝下去之后结果都一样，都是致命的。你把标签拿去没有用的，它的后果一样的。今天世人道德开放不得了了，所以根本呢，不把男女的性关系看成有什么 严重的事情。所以如果啊，这个妇人呢、啊、也生不逢时了，如果他是今天被人家抓到，也今天谁去抓他了？现在美国的社会也不把他当成什么一回事是吗？所以他生早了2000年呐、啊。好几年前呢、啊，曾经有人写信给美国专栏的作家 Anne Landers， 那信的内容是这样说的：亲爱的 Anne，Dear Anne，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很快乐的跟我太太结婚很多年，我们也有两个孩子，家里面都很愉快。可是最近半年，我一直跟另外一个女人发生关系了。我的难处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都是要旁边的人讲不得的哈，都是要什么？就是跟这些不认识的人去讲话的了。OK， 所以理发的时候跟理发师讲啦，喝酒吧喝酒的时候跟那个调酒师来讲了。他说啊，我的难处是我两个女人我都很爱，我觉得有点迷惘，你认为我该如何做了哈？啊，指点迷津啦、啊、哈。然后呢，在他的短信的最后，他加上一句话，他说 ：“Oh, please don't give me any of that morality stuff。” OK， 就说不要想跟我讲什么仁义道德和等重要的东西，我不想听。OK， 这个专栏作家啊。就回信啊，他的回信比也很短，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先生，出生与人唯一的分别就是道德，所以我建议啊，你最好还是找一位兽医。You don't want to hear the morality stuff. Find a veterinarian.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呢、啊，我们看到了两种的罪，有一种罪是很明显的，一种是隐藏的。这个淫妇的罪是很明显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一个死罪。但是各位朋友，我觉得淫乱不是最可怕的罪，也不是今天最大的罪，有些罪啊比淫乱更大更可怕，人的自义、骄傲，我不需要上帝，我自己可以 handle， 妒忌别人，报复心态，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罪。这一帮人把一个明显犯罪的人拉到人的面前，要指责他，可是这帮人的隐藏的罪里面，却是想要找耶稣的把柄，甚至要除灭耶稣。你说是不是更可怕？这群人把淫妇带到耶稣面前，不是因为他们圣洁，不是因为他们恨恶罪恶，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公义，愿意守律法，他们乃是妒忌耶稣，他乃是要憎恨耶稣到一个程度，想要把他抓去除掉他。我觉得这一群人比这个淫妇公开的淫乱更令人生畏。我觉得这帮人有双重的标准呢、啊，我们也是，责人严，律己宽。我迟到，我总是有解释的，别人迟到你就骂他。圣经怎么说呢？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就像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啊，你也开车灯，他也开车，你总是觉得对迎面的车的车灯特别刺眼，对吗？那你不知道是别人看你的那车头灯一样啊。所以老美有一句话，我觉得提醒我们蛮好的。他说啊，当你竖起你的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的两根手指头指向别人的同时，却有三根指头指向自己的。So two fingers pointing outward, but three fingers pointing inward. 所以我们做夫妻的，不要整天指来指去，不要整天的指你那样，你那样，你那样，你那样的时候，三样都是指着自己。对，你不守时，你又不准时，你不顾家，你又怎么？你又怎么？你又骂，你又没有脾气，你是基督徒，你怎么？没有安心。 那你呢？ Double standard。 圣经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这句话比 X 光更厉害。 X 光我们知道了，就是把你里面的什么问题照出来，顶多就是骨头了。可是耶稣的那句话就把人性的问题讲出来，所以人不爱听。你肉眼看不到的 X 光片指示出来。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被这个 X 光一照，整个情况都改变了。这些人马上知道，哎呀，其实我自己不比别人好，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我自己也是一个要判死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接下去就没有人在那边辩护了啊，也没有需要举证了，因为圣经说啊，从老到少，最后一个一个都走开了。那这句话有多厉害呢？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哎呦，这句话很出名啊。啊 ,whoever without sin cast the first stone, 你在网站上面打这个 cast, 你只打 first stone, 我告诉你，很多的网站都出来。这句话是来自圣经的，你知道吗？这句话是一句名言，常常被人滥用。当年我们的 Clinton 总统啊在桃色新闻的时候啊，那常常就有人用这句话来替他辩护啦。诶，我是在电台里面听了，我都跳起来了，在开车的时候，就是用耶稣的这样话，谁没有罪呢？ OK, 没有罪了就先拿石头去打他了。哦，天哪，很多人误会耶稣这句意思了，断章取义。他以为耶稣说什么呢？他以为是说我们谁没有罪啊，啊，没有圣人啊，见人人都有罪啊，那你有什么权利就来责怪我责怪他呢？是这样的意思吗？那以后都不用定法律啦，对吗？不用遵守啦，你法官什么了不起啊，你也是有罪啊，你为什么定我的罪呢？都不用了，你妈妈也不用教小孩子了，所有人都犯罪，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是批评你，是这样的意思吗？ No,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纵容罪，或是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去定人家的罪，他乃是警告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不要自以为意，你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罪你而忽略了自己的罪。耶稣不是在辩论说我们今天有没有权利去定别人的罪，他是挑战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你有没有权去处死这个犯罪的人？你有权去处决他吗？你今天要用石头去打死他。可是这句话被老美用来辩护说人人都有罪啦，世界都没有圣人啦，你无权指责我，我也不指责你，你对我仁慈，我对你恩惠，是这样的。告诉你，根本就不懂圣经。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说一些人呢套一句圣经的话来讲就是对的，不是，他根本就不懂圣经。虽然是从圣经来的话，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定罪这个字啊，如果你看英文呢、是 condemned, 那个希腊文呢、是 catacrino, 这个字啊是很强烈的，这不是指一般说指责批评告诉他做错什么东西，这一句话是要判决要处死人的。耶稣就说你没有权要处死这一个犯人。那最后我们来看耶稣的赦罪。当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呢，理直气壮的他对这个淫妇啊千夫所指的时候，圣经在第六节就说耶稣怎么样呢？他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一般人看到罪犯的时候啊，都挺身而出，都想站出来，都要站在前面，都要理直气壮的再加入这个公开谴责这个人的行列。但是圣经说耶稣却蹲下来弯着腰， 当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抬得比那个人高的时候，来批判他一下，就像我今天像法官一样，我在那边敲那个锤子，我高高在上，我自己比你好，我一直开始去数落你的时候，耶稣降卑自己，他把自己放在跟那个妇人平等的地位。就像今天你跟小孩子讲话，你不要永远这样跟他讲话，你很自然就跪下来跟他 level 的 eye to eye 跟他来讲话。当我们觉得耶稣最有权利，站起来拿个板凳给他，高的站在那边大声说话的时候，圣经说他是去蹲下来默不作声。当人人都伸出指头指向这一个罪人的时候，臭骂这个淫妇的时候，耶稣却用他的圣洁的手指头在这个地上很脏的尘土里面去画一些字。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究竟耶稣在地上画什么字？他为什么要画字？哦，好多的猜测了啊！有人说啊，他也很慌张，所以他要buy点 time 啊，所以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就是啊，想出对策啦，或者人家说他开始在去边写十诫啦，啊，写到不可奸淫的时候，你现在哦，终于明白他现在想告诉我什么啦。有人说啊，其实耶稣可能开始是把一些人的名字写在图上面，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哦，因为耶利米书说了一个句话，说离开我的啊，我就把他们名字写在图里啊。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解经家没事干哈，就是写一些文章出来这样。其实耶稣写什么字是不重要的，重要就是他的态度，重要是他像那个被人家定罪的妇人显出人没有给他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当这个淫妇啊被众人都羞辱的时候，耶稣没有加入这个行列啊，也说一份，你真令我失望，好像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讲，Okay? 你真是糟糕，你看你有多坏，为什么你永远不长大？没有，耶稣却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再犯罪了。当别人都想定我们死罪的时候，我们最亲的人，我们配偶都骂到我们怎么样的时候，耶稣却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过。定人罪是很容易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干这个事，对吗？但是赦免人的罪啊，能够原谅别人的过错，尝试不断给人多一次的机会，是否只有耶稣才做得到？但是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却提醒他们，你们向天父要祈求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只有耶稣做到，我就不需要做吗？他说不是的，你天天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难怪有些人呢，死都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也许你问清楚，他心里面还有什么恨啊，什么什么东西他摆不下，他不愿意原谅某些人，他也可能不原谅他自己，他知道他做不到，也不想做，我都不要这个救恩，因为他知道这个救恩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条件，会不会呢？有位牧师分享他们父母婚姻的情况啊，他说偶尔他父亲会做一些很愚蠢的事，男人嘛啊。那他妈妈一直呢就在那边数落他爸爸，那一直到爸爸爸投降了啊，认错了，两人就和好了。可是呢久不久啊，这做妈妈的就把父亲所做了什么笨事呢就拿出来讲一讲， 有一天呢，这个父亲就向他母亲说，哎，太太啊，你为什么总是旧事重提呢？你不是说你已经愿意 forgive and forget 了吗？啊，你已经原谅我然后又忘记了吗？然后呢，他就听到他妈妈回答他爸爸说， I just don't want you to forget that I already forgiven and forgotten。 我只是不想你忘记，我是忘记啦，我不想你忘记，我已经忘记啦。哈哈，笑死了。弟兄姐妹，赦免别人多么难学，那是很重要的。有人会问，那耶稣既然就放过这个淫妇，岂不是纵容罪过吗？以后变本加厉啊，不管教，将来还了得？当然不是啦。耶稣虽然赦免了这个淫妇的罪，但他对淫妇也有要求的哦。在十一节，耶稣说，从此你不要再犯罪了。当然他特别指这个罪，就是他被抓的那个奸淫的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说，这就是救恩。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叫做成圣。弟兄姐妹，这次序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跟你传的福音，就是告诉你这个律法定人的罪，但是神的恩典赦免人的罪。那还是人要有 conviction 才能够有 conversion。 一个人他不单是要知罪，他是先要认罪，认罪之后才可以悔罪悔改，这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罪带来刑罚，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淫妇犯罪白白得了赦免，那我们今天问你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现在他罪的工价何在啊？犯了罪是要受刑罚的，那神不刑罚他，神的公义何在啊？天理何在？我们问这个事情。上帝怎么能够又保持他是公义的神，同时又不被我们这些人指指责责的说上帝没有慈爱的神？我们查经不是常常说吗？上帝没有爱心啊，上帝怎么能对待他，扫罗怎么样啊？哎呀哎呀呀呀我们比上帝突然之间慈爱起来了。上帝怎么又公义又慈爱呢？耶稣所以不定这个淫妇的罪啊，而且能够赦免让他走，因为世界上面只有耶稣是一个唯一没有罪的人。妇人犯了罪却不用受刑罚，因为耶稣最后亲身替这个妇人受了刑罚。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发生了之后的六个月，犹太人就把这位没有罪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因为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担当了你跟我的罪。所以啊，神的公义和慈爱也就是在十字架上被结合了。我们犯罪是要死的，上帝是公义，一定要判我们死的。可是上帝也慈爱，他就把他的儿子带我们死了，这个就是神自古以来这个救恩。在法国大文豪雨果所写的《悲惨人生》的里面，那小说里面的男主角 Jean Valjean，有小说翻译是向万强。这个人当年因为看到他的姐姐跟他的外甥没有饭吃，打破窗户去偷一块面包，被抓了，罚他五年。他觉得很不甘心，他要逃，一次两次，最后就总共坐了19年牢。坐了19年牢终于被放出来了， 之后无家可归的时候，被一位75岁的一个主教收留了。夜里他趁这个主教睡觉的时候，就把主教里面家里面很名贵的一些银器通通拿走都逃。可是呢，这样的一个人衣衫褴褛的带着一大堆的贵重东西，就很快被警察抓了。抓了之后就把他带回去主教的家里面。当警察把他带回到主教的家的时候，主教就跟这个警察说，哦，误会了，这个银器呢是我愿意送给这个向万强的。然后那个主教还特意把两根贵重的银烛台当着这个警察的面就送给那男主角，说其实你走得太快了，我本来这双也抓你，现在来了我就亲面交给你。这个警察走了之后，这个主教就跟那个男主角说，从今以后你不属于撒旦，你属于上帝。我已经用了这些银具把德奈的灵魂从地狱里面买回来，我现在把你重新交回到上帝的手里。男主角离开这个主教的家之后，他就被恩典感动，他被恩典改变，他决心悔改。最后呢，他经过他的努力变卖他的银器，他就变成一个慈善家，最后被选为某一个城市里面的市长，因为恩典改变了他。 Les Miserables 我看过很多不同版本，12月26号又会有一个新的版本，我建议你们去看，因为这个雨果像以前这些人写都是基督教的背景，把很多圣经的真理放进去的，讲到赦免、救恩、怜悯等等都有。有人说耶稣的信息都是口传的，后来被人家记录下来，唯一他有一次把他的奖章写下来。啊，耶稣什么时候写个奖章呢？有人说就是当那个淫妇被抓到他面前受审的时候，当年耶稣就在地上来画字，我们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有人说他就把他最伟大的奖章就写出来，是什么呢？也许他写的是 Grace happens here， 恩典就在我这里。人的天性就是定别人的罪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定罪，主耶稣来的是要赦罪。我们人本身的罪性就即使我们常常看到什么人不高兴就想跟他扔石头，就像当日那些犹太人啊、法利赛人啊、文士，他们扔出的是妒忌耶稣的石头、苦毒的石头、报复的石头、愤恨的石头、懊恼的石头、歧视的石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法庭那里，他也许想提醒我们，你放下手中想要扔出来的石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石头交出来给主吗？我们愿意顺服主吗？我们愿意把这些石头放在祭坛上面不再带回家？我们低头来祷告。也许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很多石头，我不知道是什么石头，你的一些的怨恨，你的一些的愤怒，以前所受伤的那些的记忆、苦毒、骄傲、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掌控生命、自私，我们的根就是不愿意赦免别人。也许我们也无权要求耶稣来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Let go and let God。我们有点时间自己在神面前来安静。你说主啊，帮助我， 拿去我想要扔出来的石头。假如神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有什么话给你感动，你知道这是上帝跟你说话，假如你说上帝我也需要你这个恩典，赦罪的恩典，圣经说得赦免其过，这人便为有福。我不用别的福分，我心中里面觉得我的罪被赦免，我要这个福分。今天上帝也是跟你说话，也是一个机会，你可以跟上帝说，上帝接纳我这个罪人，耶稣你为我钉十字架，我愿意得着你这个赦罪之恩。人是定罪的，耶稣是赦罪的，人要站起来指责人的，耶稣是蹲下去跟你平等的。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来，淫妇的罪不可怕，但是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个罪才是可怕。有时候我们看到你就是逃避，我们顶多到最后把石头放下，可是就学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走了，一个个走了，不再提了，等到以后再去了解这事情。可是主啊，如果我们学会像妇人一样到你面前，就在你的面前认罪，主啊，我们不是早早就保得你赦罪之恩吗？求主让我们不要走开，让我们走向你，这是你给我们心中里面的护照。假如你跟我们敲门，主啊，让我们把这个门打开，把你接到我们生命里面去。愿主自己赐福给我们，在感恩节快到的时候，让我们享受真正能够感恩的事情。你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自己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